随口说美国。那这一期实际上是一个攻略性的内容。攻略有一个特点，叫做你有需要的时候叫千金难买，但是你不需要的时候它这个东西叫一文不值。那这个话也成为我现在会员频道这个内容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有很多很多我的就是专业性的这种攻略内容，甚至一些秘籍啊，我们全部都是放在会员的频道。那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替父母申请绿卡这件事情，我在会员频道应该是按照我的这个进度，就是当初申请的时候我就在会员频道说过啊，然后近期是批下来了，也是第一时间和我们的会员去分享。那今天呢，实际上我是想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因为这个时间点啊，就离下一个时间点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但这个时间点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就也基本上解决了很多就是美国的公民了，因为你只有美国的公民才能够申请这个直系的父母办理这个绿卡。当然你也可以申请你的兄弟姐妹，但是兄弟姐妹就变成有排期的，直系的父母是没有排期的，但是这个批的这个手续时间也有一个过程。那么这段时间实际上我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其实就比较忙碌的同时，包括做节目啊，做会员节目啊，这个同时在密集的在做就是申请我母亲的这个一系列的相关手续。然后今天在想我做新的一期这个周末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做一个阶段性的内容了，因为如果不做那几乎要再等半年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怕自己忘记掉，就是在申请过程当中的这些细节啊，因为等全部完成，就我妈妈正式以绿卡的身份登陆美国，我估计还有半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她又有一系列的，她就人到美国之后一系列的包括她的医保社安号啊等等等等，又有一堆的内容其实是要作为一个攻略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做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攻略提供给有需要的这个听友。 The last that ever she saw him carried away by a moonlight shadow, he passed on worried and warning carried away by a moonlight shadow。 替父母申请绿卡呢是只有美国公民才有的这个权利哈，如果你是美国的绿卡，你可以替你的配偶和你向下的直系亲属，就是你的子女，而且应该是不满21岁的，就是未成年，美国的成年标准是在21岁哈，你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这个是你绿卡可以覆盖的范围。但是你如果向上申请，比如说你的父母，那这个是必须你是公民才能够替你的父母申请绿卡，否则你的父母来美国永远都是就 B1 B2 签证，美国也没有探亲签证，它其实 B1 B2 里面就有，如果你填你有直系亲属在美国，那实际上它就默认你是有一种探亲的这个内容。所以 B1 B2 签证如果小孩是在美国的，包括你的续签，包括你每次都住6个月，人家都能理解啊，这就是本身填表格的时候涵盖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大家做一个最粗浅的理解，就是替直系的父母申请这个绿卡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啊。然后替兄弟姐妹那要排期现在的排期是才排到2007年，那就是有7年时间的这个排期啊，就是公民的兄弟姐妹，当然可能还不止啊，因为他这个并不是按照每天每天向前推进的，所以这个大家做一个粗浅的了解就好了。好，那我们开始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案例啊。我其实非常理解，就是可能大多数的子女啊，他在有了这个资格之后申请父母的时候啊，可能都会有一些拖延症。其实无论是叶子还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大家看起来好像我这个拿了公民之后好像是第一时间就申请了这个父母，但实际上各有各的拖延啊。我的拖延是拖延在我入籍，就是各种原因，就是还是有很多顾虑嘛，所以我自己入籍是拖延了 再加上疫情，拖延了就是这个疫情的三四年时间嘛。然后叶子的拖延呢，他其实19年就拿到护照了，就是已经入籍成为公民了，但是他到今天为止还没替他的父母去申请。那当然他想的是说让他父母进来，就到美国485转身份去申请，但是呢正好碰上疫情，是吧？从2020年开始啊，中国疫情、美国疫情、各地疫情封闭，就一直拖到现在啊。那这些都是拖延症，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原因嘛。那像叶子现在他的顾虑就是他父亲年龄大了，现在他们对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啊是比较有压力，所以就迟迟父母那边也拖延。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想去做这件事情和开始做这件事情，这个中间又执行力又不够，因为它的整个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啊。特别是你作为一个整体去了解的时候啊，听别人说啊，或者你这个看到一整张地图啊，就是我们说的申请父母的整张地图啊，就是整个的流程，那确实环节众多。你看单单在美国移民局，这里面叫移民签证流程，就是130批过了之后转到国家签证中心，就是拿那个签证，就是移民签证到美国，这里面有12个步骤。所以这个我就特理解，因为我自己也这样啊，就是很多的子女看到这么复杂或者说这么多的手续啊，就他有的时候会拖延开始做这件事。但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还是先开始，因为呢它整个的流程啊，它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你前面不做后面做不了。当然在此之前你要大致有一个规划，什么呢？就是父母是在中国等还是父母进来在美国等。好，那我分别说一下优点跟缺点吧。在中国等待就正常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哈，那这个是最规范的方式啊。这种方式当然它的好处就是一进来啊，其实你就办理了所有的手续，你的身份在广州领事馆给到你的这个，那个是叫移民签证，给到你的这个签证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份啊，就你入境就不是短期签证啊，因为你其实一入境一般情况是一个月内，包括你的涉案号包括你的绿卡就已经寄到家里了啊。那这里有什么好处呢？就中间几乎可以无缝覆盖你的医疗，那这个是好处。那缺点呢，那就是叫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那这是在中国等待，这是标准的做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在美国等待，那这种就是以其他的签证，就短期签证哈，有的人是 B1 B2 进来，基本上老人都是 B1 B2 吧，那这种进来啊要90天之后你才可以申请啊，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签证的，就在中国批给你签证的这个签证官他的业绩问题。什么呢？就是如果他批给你的是旅游签证，你一到美国国内就485转身份变成了这个申请绿卡，那么等于是他在当时以这个旅游的方式面谈你的时候啊，他没有把这个情况给搞清楚。所以就是美国这边有一个，我不知道成文还是不成文啊，反正就是你超过了90天再做485转身份就不算本身这个签证出问题。当然你说就完全没问题吗？反正现在的结果就是基本上小孩如果是公民了，或者是你马上要申请公民了，你这个时候父母去申请旅游签证啊，通过率极低。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就可能以前很多很多人的这个父母为了这个快啊，因为你在中国等标准时间是18个月时间，当然我妈妈这次总共16个月，但是呢你如果在美国就3个月就够了，就是这个办手续的这个时间啊，是吧？那你为了快你用其他的签证进来，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大家也不遵循这个90天的概念，所以大量的就是人家为什么就是签证率下降，其实主要就是批给你的这个签证在美国出现了这种转换的问题，那他签证官等于是有责任，是吧？问你去美国干嘛？去美国旅行，会留下来吗？不会。结果一进去485转身份。其实你无论是90天内还是90天外，我感觉啊人家都有这种担心，就是变成是 你明白事理的话，九十天之后四八五是吧？你不明白事理，你九十天之内四八五，给不给你批呢？也要给你批，因为美国的子女申请父母，他只要这个手续是没问题的，他就应该批给你啊。那至于说你是九十天内还是九十天外，其实你影响的是别人，那有些人就不管不顾，就这么干了，这就造成了为什么说美国公民的父母啊，有的时候就如果你之前没有旅游签证，你现在啊，你直系的子女成为公民之后去办，人家就有这个顾虑，签证率就会下降。那这里面我就先把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你要知道啊，你到底是选择在中国等待，还是选择直接过来啊？九十天之后四八五转身份，这个时候只要三个月时间你就拿到绿卡了啊，就是有这两种方式。当然这两种方式都是合规的哈，理论上应该485就是你只要超过90天也不会对别人造成影响，有这么两种规划的途径。但是这个呢也要看这个你的情况以及环境的变化是吧。我当时申请的时候那正值疫情期间，那我一想那这个时间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我妈能够进来，那这个时间我还不如直接办下去，那她就在中国等待是吧。那叶子呢，他本来是想选择一个更快的，因为他父母其实来美国好几趟了嘛，就他只要在他拿到护照之后任何一个时间点他父母来，他就只要六个月时间是吧，他就可以替父母拿到绿卡。那他就一直在等这个时机点，结果正好19年他父母回去之后，2020年就开始疫情，一直到现在。那现在他父亲年纪越来越大，对于坐这个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一直有这种恐惧的心态。所以啊，这些都要你自己和父母要商量，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好，那我接下去分享的是就是父母在国内等待的这个流程表格和这个时间。当然父母进来之后你也是填这些表格啊，只是我刚才说了时间上有所不同。好吧，那我赶紧开始讲我的这个这期的内容啊。现在不讲，我感觉再过几个月啊，可能就把这些细节给忘记了。替父母办这个绿卡，应该说有这么几个时间点，或者说阶段。第一个阶段啊，应该是时间最长的阶段。我现在说的是父母在国内等的，就是这个提交 I-130 表格到他批准这个130表格，这个时间是最长的。美国平均的这个时间是18个月啊，这个时间是就是他在你申请之后有一个进度表啊，他会告诉你大概要批准要多久。一般情况下他如果那边不出这个比较具体的结果的话，他都会显示让你去看一个平均的时间。这个平均的时间并不是他们官方定的哈，就是所有人批准这个 I-30 表格的一个平均时间。这个时间当然是在不断变化。那么我帮我妈妈申请的时候始终看到的是这18个月，那实际上我们是16个月就下来。那我们是22年的9月份申请是吧，23年12月份它其实是，听过我直播节目的就知道啊，它是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它就批了，12月27号。然后它是27号批准，28号他就把这个资料全部转到国家签证中心，叫做 NVC。 然后他其实邮件就28号就通知我了，然后所有的信息刷新是1月1号，在我原来办理130表格的这个移民局的这个官网上。那这个就是办理时间，我们先说大框架哈，就是130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其实是两张表格合并的。我们作为申请人，申请人就是子女啊，就是申请父母绿卡的这个美国公民，这个人叫申请人。被申请人又叫受益人，就是你们的父母。我们接下去以申请人和受益人来称呼吧。一份表格叫做864表格，这个是申请人填的，目的呢就是申请人要经济担保这个受益人来美国之后不会这个流离失所，不会违法占用美国的这个福利啊。我特别加这个，它其实文字表达是超出你的合法范围领取社会福利，这是这个864表格的作用。 它其实就是一个经济担保宣誓书，那这个是申请人填的。另外呢，就受益人这边啊，要填260表格。当然，实际上啊，这两份表格都是我们这边填，因为260表格更复杂，它是允许这个代填的哈，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那么我现在的这个时间是刚刚把这个864表格跟260表格提交，然后正在准备260，就是叫受益人的一堆的这个文件。这个阶段这个时间大概一两个月啊，这就取决于你啊这个填表的这个速度。那确实因为表格也比较多嘛，提供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又有一些拖延症，也不叫拖延症了，就是你日常要有正常的在美国这边的工作嘛，生活嘛，是吧，你只能用空余的时间去做，所以都会有一些拖延症。包括它这个有的时候是一步一步来的，前面这一步没完成，就后面这个表格直接打不开，然后打开之后你才知道，哎呦，这个信息我还得问父母要，是吧，那这些都是影响原因，大概就一两个月吧。你看我的时间是1月1号我收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更新，包括它这里面要有这个案件号什么的，就一步一步往下做的。就我基本上是花了20天的时间把这两份表格完成，那这里面其实还需要有15天时间吧，因为有一些是在国内要做公证的，这里面细节我待会给大家展开哈。我现在只是列一下这个大框架，你心里有一个大致的这个模块。那这是第二个模块，时间大概一两个月。第三个模块就进入到中国，就是领事馆的面谈。这个在广领馆，因为我们都是广州领事馆，好像是只有广州领事馆，广州领事馆是总领馆，才能够办移民的这个相关事务。包括大家说的上海领事馆、北京领事馆，好像都只是非移民的，就是你办个签证就可以。但是你要办移民，你像广州领事馆是两个通道，一个是非移民通道，一个是移民通道。那第三个阶段就是等待广州领事馆这边的，他还要有一个工作排期嘛，他会通知你过去面谈，然后呢，你要带上当时260提供的所有的这个资料原件去广州领事馆面谈，然后他给你签证，拿完这个签证应该是三个月内，当然他会问你了，就这个流程跟我们当时那个移民的流程是一样的，其实他会问你，你大概什么时间会登陆美国啊？你会告诉他，那我三个月内会去，这个就完成了这个面试。那这个的时间大概就是看广领馆这边的时间安排。像我一个朋友，他父母已经排了三四个月了啊。那这个环节完成之后，其实你已经拿到了签证，你就第二天你飞到美国这都可以啊。那飞到美国呢，又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美国办理老人家的相关所有的一系列的手续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完成啊，应该是这么四个环节啊。130环节就是移民局环节，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就是864跟260的环节，这个叫国家签证中心环节，这还在美国啊。第一个环节刚才说了，平均18个月，第二个环节你打两个月，第三个环节广领馆起码四个月，最后是登陆美国，这个时间你自己掌握哈。大框架就是这么四个环节，我现在就走到了第二个环节的接近结束。那这个点呢，就是向前是你所有的提供各种手续就几乎都完成了，因为你到后面两个环节就是被通知你去广领馆面谈，然后登陆美国，就不需要手续上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个小总结，也是必要的。这个必要是在于说，我现在不说，我以后就忘记了。当然有人说，那你干嘛不把它写下来？第一，我没空；第二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你都不要网络上很多啊。其实你只要把它一步一步流程，就美国的移民局或者说 NVC 国家签证中心，它给到你的文件啊，你把它打印出来就行了，他写的其实是非常详细的，当然内容很多，你这个得慢慢的看哈。The trees that whisper in the evening, carried away by a moonlight shadow, sing a song of sorrow and grieving, carried away by a moonlight shadow. 好，我现在 开始展开哈，就第一个环节和第二个环节。这里面希望我说完之后啊，大家会就简化，我起的作用是叫简化这种纷繁复杂的文件。你听完这一期这两个环节，最最重要的办手续的环节，你就不再会有心理的那种恐惧感。好，第一个环节，这个 I-130 表，这份表格是在移民局的官网上，就是 myuscis.gov， 这个是移民局的官网。其实这个官网啊，我自己在办那个公民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网站，所以我就直接用我自己的那个账号，就是正常你要先申请一个账号进入，然后你提交申请，你就有一个 case 的这个流程和跟踪。那我当时是在这个网站上办过我的公民的，然后呢我继续在这个网站上申请父母。I-130 表格这个明细我不再展开哈，因为它表格给到你要你填什么信息你就填什么信息嘛，是吧。我印象当中没有太复杂的信息，那无非是填你的就申请人的各种信息，公民纸的号码呀，护照号啊，这个受益人的这个护照号啊等等，也就是这些信息。这个 I-130 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我当时跟着这个130表格附上去的是四份文件，其实四份文件我在直播里面说过啊，其实就是两个内容，第一证明你申请人是公民，第二证明你申请的这个受益人是你的直系父母，就这两个证明。你看啊，我提交的第一就是我的公民纸，就是证明我公民身份，第二是我的护照页，就是美国护照的护照页啊，就这两个东西就证明我美国公民的身份，是吧。第三个就是我的出生公证，就是它其实是说你只要能够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这个文件，那这个我们当时移民的时候都办过这个自己的出生公证嘛，那上面就有这个母亲的名字等等这些信息啊。而且这个信息啊它是没有那个公证的时效的，因为我当时有人问我说，哎，你提交了什么资料，我说我就提交了这个，他说有没有这个时效，我说这个美国移民局如果敢来跟我讲时效，那他就非常 stupid 是吧，就是五年前我妈是我妈，难道五年之后我妈就不是我妈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没有时效的，我也不去看他怎么规定的，我就直接因为我是十年前的这个出生公证嘛，我就直接丢上去就过了嘛，就是我就提交了这四份材料嘛。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我母亲的中国护照的护照页，他其实是要那个护照号码，后面他给你签证的时候他其实要跟这个相核对的嘛。但这里面我提醒一点啊，就所有的这些材料啊，你去公证处做的时候你要做全套。什么叫做全套呢？第一要有英文翻译件，因为这是海外用的，美国用的英文翻译件。第二呢你还要有一页什么，我正好手上这里有，正常情况他都会给你做的，什么呢，叫做公证译本与原本相符，然后再把这几行字再翻译一遍，这就是完整的全套的公证书啊。你看我的出生公证就是四页纸嘛，第一中文的公证书，第二翻译英文的公证书，第三页是中文的说译本跟原本相符，第四页就是这几个字的英文翻译，就要这四个。所有的啊，包括我们后面说到的260的所有的这个文件都是必须要这样翻译的，这叫整套公证书啊。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在我之前申请的，结果他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他父母扫描的时候觉得后面两页不重要，就直接扫给他前面两页，那他也不知道，他没看过整个，他就这个出生公证他就提交了前面两页，结果被要求补件。当然这个补件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补件啊，他补件一提交大概两天就批下来了，也就是说他要求你补件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你的这个 case。 等待时间最漫长的是这个 case 到他手上，就到这个移民官手上，但是你一旦到他的案头他就等着你补件，你补件一补过去他就立刻就给你批了。当然这里我也不是太清楚说他是不是公证书之前就做了两页的那种，总之呢我就告诉大家所有的公证书啊请大家做全套，中文的公证英文的公证与译本相符，再把这句话翻译一遍，四页啊，四个内容。 那这就130阶段就结束了，剩下的就是等待，反正我们是等了16个月啊。对了，就是你一提交130表格的时候就要交一笔钱哈，535块钱。那这个从130到后面所有的全是我自己办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没有这个什么律师的钱。当然你如果自己办不太清楚，你就找律师楼啊，律师楼可能会，我不觉得会收很贵的钱哈，最多一两千块钱、哦、当然是这些说的全是美元啊，刚才的535也是美元。那这个第一阶段就结束了，这个阶段唯一的就是等待的焦虑，其他的我不觉得，从填表格到提交这些是非常简单的文件，就是等待。然后他的那个不断的有提醒啊，我曾经是被提醒说只要两周时间了，这过了一周又被提醒说啊你还差两个月啊，这些都是正常的。那反正最后人家也没超出那个平均线是吧，超出平均线也正常，反正就是等待啊。这个批准非常重要啊，因为很多人是看到了后面的提供各种经济担保还有一系列的文件，就产生了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说我的这个子女啊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才能够申请父母绿卡，完全不是这回事。我从法理上先说一下，第一个阶段130的阶段是移民局阶段，移民局批给你了，你就已经在美国获得了绿卡资格。后面的是什么，后面的是你看它转到了NVC， 就是国家签证中心，后面一整个非常复杂的这么多动作，其实只是为了让你到美国来是吧，因为你现在是移民嘛，你要走移民通道，后面的这个过程是不存在说否定你这个公民替父母申请到的这个绿卡资格的，他无权否定，他只能说你要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把这个签证给你，所谓的面谈啊等等，其实都是核对你的资料啊，证明你是你，就结束了是吧。而移民局批准你父母的绿卡资格，你看到前面说的提供的资料有这个需要你子女的经济能力吗？没有啊。那你会问说，哎，那如果这样，那为什么后面要提供这个经济担保呢？我说到后面你就懂，这里面其实是就是一个手续，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不是说不能申请，而是你用不同的表格去申请。我待会说到864，就是众多864的这个表格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就是无需担心，也不要造成误区说这个子女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才能够申请父母移民哈。这个甚至有我们的听友他们是小孩是没保嘛，然后就很纠结说小孩21岁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父母就不在美国，就是他这个美保长到21岁的时候他有可能也不在美国生活，所以他就变得不足以证明这个美保的这个经济实力，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他说这个到时候就变得没有资格申请。不对，任何美国公民21岁的成年美国公民都有资格申请他们的父母，否则这就不政治正确了嘛，是吧？在美国你最这个社会的基础现在就是叫公平，说穷人没资格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那这个就第一阶段就结束了啊。好，我们进入第二阶段，刚才说了这第二个阶段是864表格跟260表格同步进行，那这个就是签证中心的官网，就是你的 case 从移民局，就是刚才说的 myuscis.gov 的这个平台转移到，你看我现在最常用的它实际上是 ceac.stay.gov 的这个平台，这是国家签证中心的官网哈。转过来的时候它有会给你发一份这个邮件，这个邮件就非常详细的说明这个 case 转过来了。你看这封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某某某，感谢您有兴趣移民到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国家签证中心括弧 NVC 已经收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就是移民局批准的移民签证申请。国家签证中心的作用是确保你为美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移民签证面试做好准备，并安排您的面试预约。你看这第一句话就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谁有资格批准你给说得非常清楚，他已经批了， 后面只是为这个签证的面试去做准备。那当然后面哒哒哒他说了一堆啊，这个 NCV 要负责收取适当的费用，他们收两笔钱哈，就是一个是864表格收120块钱美元哈，然后260表格收325块钱。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费用啊，但是这里面应该算是整个的我们申请父母的费用，就大头都在这里了啊。130表格535 ,864 表格120 ,260 表格325，就这钱了。就你如果找中介，那额外多出来的全是中介的钱啊。你看继续哈，这封信哈，您现在需要登录的是国务院领事电子申请中心，就是这个 CEAC， 刚才说到的我一直最近在用的这个网站哈，检查你案件的状态，支付费用，上传提交文件等等。如果您是首次登录，那么请注意，从接收到这封信，就是这个通知，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才能激活你的账号，所以这里面每一个环节其实它都安排了缓冲的时间，都不要着急。有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账号输入他说没有这个案子，哇，那你就各种着急。不是的，人家说了要72小时才激活，还有一些他是先交钱，然后也是3天之后人家收到钱之后才开始你可以填那个表格，都别着急啊。你看他是发给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号码，一个就是 NVC 的案件编号，你的 case 的这个号码，还有就是叫发票识别号，就是能够让你登录的，相当于他的那个 password， 就是密码吧，反正你要有两串字符才能够进入这个签证中心的这个平台去填你的864和260。然后这两边呢他有一张图，当然他也附了说明啊，就是你必须参照这个平台上面发布的12个步骤来完成你的案件。当然它这里面写了一个叫重要提示，就如果您没有在一年内啊登录这个签证中心做这个你的 case 啊填这个表格，那么国务院会终止你的签证申请啊。那这个是要值得注意的啊，就是人家都发信给你了，再给了你一年的时间，你130表格都批过了，你没有去做这个签证，那他就把这个就暂停了啊，就是 case 号就没了啊。最后是签证中心，美国国务院啊，这就是130批了之后发给你的一封邮件。这个邮件题目是叫《移民签证案件串件通知》。那么这两份表格啊，其实你可以同步做，在它的这个流程表里面也是这么画的。就上面是你申请人做的动作，交钱，填864，提交864需要的文件。然后就到他签证中心去了，下面是同步的，交钱，填260表格，提交260表格所需要的文件，然后同步汇总到他的这个签证中心，在两份表格都审核无误的情况之下，就进入到广州领事馆的环节。好，我们先说864吧。864这个表格啊，我一开始点进去看的时候确实看晕了，就首先我不知道这个经济担保，担保什么，就是因为父母过来嘛，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那基本上就是去领他们就相应的这个社会保险去了，比如说是奥巴马健保，或者是达不到奥巴马健保的拿白卡的，他就走这个通道，是吗？那这个通道又属于你不注意看哈，你会就略过那个就是超出合法范围这几个字，你会看成社会福利，哎，那这个怎么办，是吧？变成这个担保人或者担保家庭变得压力非常大，就变成这个老人过来之后，所有的保险还要你自己去买吗？就你漏看了那个合法范围。你看哈，我先把这个就864这个表格起到的作用，就是你到底担保什么，担保多久，我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吧。就我一开始看的也有点晕哈，特别糟糕的就是你如果没有到这一步你还看不到这份文件，或者说你没有，因为这个它是必须要有你的 case number 你才能够登录这个平台的嘛，然后你才能够看到一手的人家的要求嘛，是吧？那你没有 case number 你怎么进去，这就是这个有可能给大家造成困扰的一些最复杂的点哈，我提前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吧。你看哈，这个担保人啊，他是要有一个收入要求， 第一个是叫做收入要求，那第二个很快就写出来，如果你无法满足最低收入要求啊，我先说第一个收入要求。你看他说您必须满足某些收入要求，无论您是担保人、联合担保人还是替代担保人，这里面涉及到了就后面你要填864的什么表格。如果你就是唯一的担保人，你只要填 864EZ 就是 easy 啊，就简单的864表格。如果你是家庭联合担保人，那你的家庭成员还要填一个 864A 的表格。然后你如果是一个替代担保人，还要填一个另外一个表格。其实864还有一个叫864W 好像，就是免除，就是待会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就不用填这个表格的一些豁免。总之呢，首先我们看这个收入要求啊，你看啊，你必须满足某些收入要求，你必须证明你的家庭收入等于或者高于美国家庭规模贫困线的 125%。 这个家庭贫困线是其实也很简单，就几乎美国本岛的48个州啊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担保人家庭的这个贫困线的这个线哈，它要看你的人口的。如果你的人口像我们这种叫四口之家，就$30,000，就年收入$30,000是贫困线标准。那贫困线的125那就是375，就是像我们这种申请父母，你只要每年的报税啊超过375就可以了，那你就不用去找什么联合担保人或者替代担保人。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再增加啊，比如说你申请父母，就你担保的这个阶段父母是作为你的增加的一个家庭成员，比如说像我增加我妈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五口之家。那你去看这个平均线啊，它是就是每增加一个人呢是增加$5,140，125%那就是增加6425，那从原来的37500那五口之家就变成43925，也就是说我必须高于这个我家庭就可以担保。那这里面呢我再说细一点啊，你如果填这个 864EZ 就是你一个人，就你个人的收入如果超过这个43000，那你老婆都不用再签一个什么864共同担保，这不用，你就填这个 864EZ 这个表格就可以了。但是我是尽量建议大家都填864表格啊，因为 864EZ 是一个就是864表格的简化版。但事实上我们搞清楚整个框架之后，我们填864表格也很简单。所以我刚开始看这几个表格我就看懵了，我说怎么这么多864表格，我到底应该填哪一个？我后来发现哦，只要填864就好了当然这种情况是在于你没有替代担保人或者是联合担保人，这种就是你的家庭报税足够支撑，就满足他的这个条件，你只要864就行了。864这里面有单独一个人的填法，还有就是整个家庭的填法。那这里面的区别就是你看你是比如说你家庭报税是就50000多，那当然如果这个50000多全是你的就申请人的收入，那就你也符合这个标准啊。那如果你申请人只收入20000多，老婆收入20000多，合起来50000多，那家庭是够，就不用去找联合担保人了，也不要去找替代担保人，就家庭就够。但是你的老婆就再签一个叫 864A 那就可以了。那像我就是直接 864 我就填我个人的就够了。它其实是这样子啊，一个是你的报税表，就是你的收入，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感觉不够啊，比如说有人他就是不够这个像这样五口之家43925，他可能个人的报税不够，但是呢他还有个人的叫做资产，资产包含了你的现金存款、你的股票余额啊，就是我们说的股票价值，还有什么呢，还有你的房产的净值。那房产的净值就是等于你房产的价值减去你的贷款啊，比如你房产是90万买的，贷款贷了50万，那你房产的净值就40万。那这些资产呢就我就不说细了哈，大致上你把它就所有的资产除以5啊，加到你的收入去，如果能满足那就满足了。好，我举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也是像我们这种五口之家哈，他要满足43000是吧，但是他个人的收入就只有33000，就报税表里面哈，他这里面不是差了1万吗，理论上 他有一个50000的现金就可以了，或者是超出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他如果写上一个哦，这个银行存款还有10万，那就直接除以5，不就变成20000吗？20000加前面的33000，他就直接变成53000，他就个人的哈，个人的，他都不需要把他老婆再抓进来写这个864A 了。他如果再加上他的房产，就房产净值你随便写个30万除以5，是吧，直接加6万就足够足够。所以一般情况下就填864表格的个人担保其实就够了。关于收入要求以及连带的这个864表格我基本上就讲清楚了。那么至于他刚才这里面说到的叫如果您无法满足最低要求，你看他这里你有多种选择，第一可以增加资产的现金价值，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包括储蓄股票等等，然后如果还不够你可以把你的家庭成员的这个收入并进来，但是他们要填一个864A 表格，就是叫联合担保嘛。如果你的家庭成员还不够，你可以去找叫共同担保人，这个人可以是你的朋友，当然最好是你们的亲属啊，提供他的报税等等就行了。而且这里面啊，你不要忘记了，是你的全球资产，并不是说只在美国的资产，就所有的移民啊，我们说的，因为申请人全是美国公民了嘛，是吧？美国公民，美国公民的家属，他们的资产是全球资产，在中国的房产你也可以折价，当然你要提供啊一些证明，证明它的价值。就是我们说最极端的情况是你自己不够格，就加上你中国的资产也不够格，你整个家庭合起来的全球资产都凑不够这个数，然后呢你又没有任何人愿意替你做这个叫联合担保人，那你实在如果要这个申请，那你就只能走这个叫 864W 叫豁免。你看哪一些是可以这个叫填864就豁免的这个表格的，一本身这个申请人是已经在该州获得40个学分，就是那个我们说的40颗星的啊，那这个是给到就已经在美国工作的一些人啊。还有是根据美国移民法第320条获得美国身份的，这个暂时我不知道是什么。还有就是自行提出申请的，这个他叫寡妇或者是就是丧偶的老妇人或者是老人啊，他们走的是另外一个表格，你给他提交叫 I-360 啊，这个表格有什么亚美混血儿以及寡妇和这就是我们单身的申请表啊，这个叫特殊移民。那他们一过来就直接拿白卡了。当然这些我就没有去研究了啊，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听友范围啊，很困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担保能力的。你看哈，这个其实它这个 864W 就是其实蛮重要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针对这些叫完全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就是都找不到的时候呢，他就填这个豁免。你看哈，当有意向的移民可以证明他没有资格进行这个经济担保，或者说进行完经济担保书会导致自己的极度困难的时候，就直接填 864W。那当然填了这个 864W 这个决定权是在移民局，移民局将决定是否给予豁免，这个就是 864W 的这个用途。好，那这个是条件以及这里面这各类864表格，864表格其实就是一个经济担保书哈。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864到底担保的是什么，就什么情况下这个受益人的问题会追索到担保人嘛。在美国的官网是这么表述的哈，是这个864是为了就申请人担保他们的就被申请人受益人啊不会成为美国的公共负担。比如说一个符合这个担保条件的家庭，刚才说了你自己不够可以找联合担保人啊等等，就是当这个申请的父母啊进入到你的家庭成员的时候，实际上他应该获得的合法的 福利是根据你这个家庭的收入所决定的。比如说你现在从四口之家变成五口之家之后啊，你的收入就是本来就是大大超出什么贫困线什么奥巴马的这个范围。比如说你家庭收入$250,000一年哈，那么这个刚刚申请到的这个人他就没有资格去领什么白卡呀各种的社会福利，是吧？因为他是包含在你的这个家庭范围之内的。如果他去领了，那这些啊是要担保人承担的。其实他的这个作用就在于说他申请不了，因为你当初做这个864表格的时候是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么人家就会在给到他白卡或者是奥巴马 care 就是那个奥巴马健保的时候，就会审核他的这个家庭以及担保人的这个家庭他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不符合他直接就没法给他嘛，是吧？我们所谓的什么社会福利，首先第一关是社会福利的这个检查的官员，他要根据你符合条件他才会给你，你不符合条件他给你的是他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做这个用的。当然这里面我们再往后退哈，比如说这个家庭是符合了这个担保条件，但是呢他本身这个家庭用的是 Obamacare， 我们说的是四口之家五口之家哈。其实加州的奥巴马健保我记得四口之家是从35,000到150,000，就是它的这个覆盖范围是贫困线的好像是138开始一直到600，就贫困线的六倍都是属于就是 Obamacare 的 cover 的这个范围。那如果你的整个家庭是可以申请奥巴马健保在这个范围，那你作为他家庭申请的新的这个成员，那当然也是进入到这个 Obamacare 的，是吧？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去实际办理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进来你都无法享受任何的这个社会福利，你都只能去买这个叫没有任何折扣的商业保险，不是的，你根据你的这个家庭。好，那很多人就也关心这个864表格的有效期多长，这个担保责任啊，就是如果按照我刚才说到的合在你家庭里面的，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的压力哈。就是你规规矩矩进来之后就办他们的医疗保险，你看你自己符合什么条件，是买全额的商业保险还是你家庭符合 Obamacare 的你就买这个 Obamacare， 那你家庭如果是白卡的，那你本来就没有这个条件，理论上你应该是申请 864W，那他一进来如果批了，那他一进来就直接拿白卡。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理论上他是不太会超出这个范围去违法的享受政府福利，但是他又必须要有这个环节，就是有这个担保。然后这里我反反复复看到的是强调政府福利，就是这个担保的作用在于他享用了政府福利，那么这个人在就和政府无关的经济往来上的或者被告啊就是其他的经济往来，按照我的理解并不在这个担保的范围之内啊。比如你担保父亲进来他欠了赌债，理论上不会以864的这个担保他的经济债务会转到这个申请人身上，因为申请人只是他这个东西只是提交美国政府的。你看哈，864表格是担保人与美国政府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那本身864是证明担保人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移民啊，就是我保证你不用国家福利嘛。所以这个点搞清楚之后，大家就会对就担保时间多久啊，其实不会那么的担心。你看啊，担保时间多久啊，它是直到被担保的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就是5年嘛。那就你成为美国公民，那就是结束你的这个864的这个担保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你不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呢你在美国工作积满40颗星，那这个就通常要10年，就是你不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呢你实际上完成了他可以退休的这个，我们知道一进来你只要积满40颗星你就可以退休了啊，那这个时候你的担保责任也解除了。那还有就是叫永久离开美国，就是你不再进来美国了也行，还有一种就死亡啊，这个是 864表格的有效期哈。这个864表格即使我们填最复杂的就是完整的864，我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是就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填你这个担保人的个人信息，然后所附的文件主要就是你的税表，就是你可以提供一年的，其实提供一年的税表就够了，当然他也可以让你勾选提供三年的，那这里面就是有些人他今年的可能不够格，但是呢他之前的很好，那你就提供三年的，那再不够格你就提供资产。然后我是没有看到有要求说提供资产的，就是你的房产净资产，你的这个银行账户的，要去另外额外提供那个文件证明，反正至少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没看到。好，那这是关于864。其实864我填得非常快哈，但是我当时填的时候卡在一个环节，什么呢？它的这个官网的 PDF 文件啊，你还必须用正版的软件把它打开，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累加的功能，然后这个累加你还不能自己填，它必须有这个功能。就这个问题我还搞了半天，因为我们用的 PDF 我都是用像 WPS 这种，我就没去下载过 Office 的那个，因为正常我们也用的少嘛。结果呢，他这个国家签证中心真的是他必须用符合他们要求的 WPS 软件啊。反正你呢就去 YouTube 上搜关于如何填写864的这个视频，你就按照它上面的一步一步填下来，其实没有什么信息量，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加上你的这个资产的情况，然后附上报税表，这个864就结束了。最关键的关键在于我花了刚才大量的时间，就是你怎么选择填哪一份，是吧？你别填错了。正常我就是建议填最复杂的那个，其实它也不叫最复杂，它填的内容都一样，只是它表格比较多啊，就是那个864，其他表格不用填啊。你填了864，你不用填864EZ 啊，也不用填864W。当然我也没有填这个864A， 因为我个人的就够了。 OK， 那这个是864。填完864 260表格实际上是受益人填的，当然他可以委托我们代填，他最后表格会问说这个表格是谁填的，那我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就行了，那他这个签证中心都很好理解。那么这里面的信息就比较多了啊，这就是我们当初完整的办移民的时候填的所有的信息，就你感觉你好像只是替老人申请了一个附属的啊，但实际上他要走完整的这个移民程序，就他要填什么呢？就所有的个人信息哈，这里面啊要提前准备好他的父母的信息，是的，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哪一年出生，出生年月日，这个你肯定得向父母要哈。如果是双方父母，那就双方父母的父母啊，四个人出生城市，如果已经不在了，那你要填死亡时间，这个倒没有要求那个死亡证啊，没有。然后你申请的这个受益人，他从16岁开始所有的住过的地方，我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有这个要求，但是反正人家就是有这个要求。当然我已经把它简约的再简约，因为这个也没人查。我实际上就是如果明细的哈，我们家搬过十次家，就是都不要说我妈16岁开始哈，那我妈那个时候工作各种搬来搬去，在我出生之前她可能还有很多，所以你这里面大概有一个简略的就可以了啊。当然这里面全部要翻译成英文哈，这个很复杂，你最好把它全写好，因为它这个260表格啊它有时效的，你这边还在翻译或者还在打电话问，他那边啪啦跳出去了，是吧？然后你再填到这个再打电话问，他那边啪啦又跳出去了，所以你这些东西你全部给他整理好，就是我说到的哈，所有的住址翻译成英文，包括邮政编码哈，要去查这住址哈。他的教育情况，一般老人家他有的就因为他是从高中开始填起嘛，有的没有，这是最好哈。你像我妈这种他又有高等教育，所以我还要去查他的现在的这个大学的地址电话都得要有，全部翻译成英文。还有工作，当然他写的是近十年的工作，但是呢他下面又有那个时间，基本上我们就把最后一个工作写上去嘛，而且还要写证明人啊，这些通通问清楚放在旁边，填表格的时候一次性把它填掉。这个260表格啊，我整整填了 就如果抓紧时间，那就一个晚上可以。如果像我的这个，就是因为填到了，我们才知道说啊，还要写16岁开始的柱子，然后去回忆，然后又有时差，又要去问，哇塞，包括这里面他的就父母的父母的死亡时间，等等等等这些，你一定要全部准备好，否则你就得花上两三天的时间，你就这个效率非常低的在填这个表格。然后260表格附的这个资料啊，那这个又需要花蛮长的时间哈。你看哈，申请人这边就是我这边啊，我要附上结婚证、结婚的公证哈。那这个当时我们移民的时候都做了嘛，那这就一个是结婚证的公证，一个是我的出生公证，两份刚才说到的叫全套的公证书，这是我这边提供的。受益人就被申请人这边要提供什么呢？他的护照，护照就不用公证了，就是提供他的首页，他的出生公证，他的结婚公证，如果是这个丧偶的还要提供另外一半的死亡公证，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无犯罪记录，这些哈，这三份东西全部都要全套公证，一个出生公证、结婚公证、无犯罪记录公证。如果你是另外一半不在的，那还要提供另外一半的死亡证书的公证，全套啊，翻译加公证。那这些全部提交上去之后，大概是一周的时间，他整个就批下来。国家签证中心批下来之后，他又会给你一份邮件说这个 case 已经转到广州去了，然后你就等吧。他会基本上你留就中国的一个电话，还有就是很重要就是你这边的一个邮件。就广州这边是不会让你选择时间的，是直接告诉你结果，几月几号上午几点我们安排了你的面谈。他会通过邮件的方式，就是我们美国这边也会得到确认，那你到时候安排好，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你提交的文件全部都带好原件哈，然后你去面谈就可以得到这个叫就移民签证。反正我现在呢就办到这一步，后面的我们肯定还会再找一个时间来再说一期公开的节目，因为这些节目虽然收听率很低哈，这个完全没有乐趣，但是呢对于有用的人这个是做一个福利，当然最后我来一个免责声明哈，就我说的这些啊，实际上只是我从个人的角度，我刚刚办完这个里面对于他表格的理解，包括这个86式担保的理解都属于个人理解，如果你要再深入再专业，那你就只能去问律师了。最后感叹一句哈，这个移民这条路呢，我们以前觉得是以叫做，有些人当然是以获得绿卡作为移民这条路的结束，那这个是最初级的，以获得公民就是完成入籍能不能作为移民这条路的结束呢，也有人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就是你要在新的地方其实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工作，子女健康成长，还有就是这一期提到的，你得把父母申请过来，或者我们说父母不申请过来，其实你一定今后会面临的一个兼着照顾父母的职责，有一些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身边蛮多人正好是在他子女读大学之后，反正也不用照顾小孩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回国照顾父母，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安排哈。当然不太好的状况就是这边子女还在上学，又是高中最紧张的时候，那边父母又生病了，然后呢父母又不愿意过到美国来，所以这就中年人的焦虑，就卡在这里。但总之呢你做好一个规划，如果小孩还小，那就一定争取要把父母接过来，就避免你到时候两头都跑不开的这个局面，是吧？那这些东西你得规划呀，你不能说哦，到了那个事情的时候，这一边是小孩就是最紧张的时候，一边是老人不能不照顾，那到那个时候谁也没招，要提前安排，好吧。那这一期的攻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当然也许半年之后我们会再出一期，把后面的整个流程再给大家补上。随口说美国其实对于有一部分听友来说，它 它就是起到一个攻略的作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谢谢大家。